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两名英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原因涉及政治状况。如果约47人被判有罪，难道基本法都违反国安法？大陆游客消费再降级，露宿香港成新风潮。罗琦重申香港玩完观点，特区政府不点名反驳。CECC 致信 Google 要求恢复上架，愿明光归香港。港府财赤持续，公务员加薪引争议。85岁长洲福核王郭卓坚涉诈骗罪被捕。多个驻港总领事馆换64专业，美领馆再点立足。34岁男子涉暴动囚5年，提上诉被驳回。陈朗星采访遭警方无理警告，记协发声明谴责损害新闻自由，要求解释。港警逮捕3名涉嫌违反国歌条例的足球迷。伦敦中国大使馆外数百人悼念64，海外港人无惧白色恐怖。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两名英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原因涉及政治状况。香港终审法院两名英国非常任法官沈耀信勋爵 Law Sumption 和朴廉斯勋爵 Law Collins 近日宣布辞去职务。消息由英国法律评论家 Joshua Rosenberg 在其博客上率先披露，随后英国金融时报亦进行了报道。朴廉斯在回复 Rosenberg 时表示，他辞任的主要原因是香港的政治状况，但他仍然对香港终审法院及其法官的独立性抱有充分信心。而岑耀信则表示会在适当时候作出回应。Rosenberg 在博客文章中提到，两位法官的辞职是经过事先安排的同步行动。英国独立报报道指出，这些英国非常任法官每次参与审讯可以赚取40,000英镑（约港币40万），并享受机票及住宿等优待。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的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媒体表示，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共有6位海外法官辞任，其中5位来自英国。岑耀信和朴廉斯是在香港通过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不到3个月就决定辞任的。黎恩浩指出，其中一位法官提到辞职是因为政治原因，这些政治原因包括政府通过23条立法，广泛被视为侵害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近期香港政府在64事件纪念日前后动用了这条法例，拘捕一些和平表达意见的人士。此外，英国警方起诉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一名官员，指控其涉嫌间谍活动及监控意见人士。他还提到，香港法院对民主派初选案的47人中，不认罪的16人，仅有2人脱罪。香港律政司已决定上诉。在2022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韦贤德勋爵 Law Reid、 何之仪勋爵 Law Hodge 因香港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黎恩浩表示，当时一些已退休的英国法官表明会留任，但2年后的现状让他们改变了决定。相信这个是与香港的变化有关。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 Megan Poole 对美国之音表示欢迎两位法官的决定。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岑耀信和朴廉斯最终醒悟过来，决定辞去在香港终审法院的职务。在香港日益严厉的国家安全框架下，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库指出，还有7名外籍法官需要离开， 美籍人权律师贝奇森 Samuel Bickett 则指出，英国法官廖柏加勋爵 Lord Newburger 将在6月24日参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上诉案。他说，廖柏加将在这宗政治迫害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应该辞去法庭职务，避免参与这些审讯。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及其他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发出声明，对朴廉斯和岑耀顺的辞任表示遗憾。张举能指出，终审法院将继续全面履行其宪法角色，不会因人事变动而影响运作。香港政府亦在深夜发表声明，引述特首李家超的评论，对两位法官的辞职表示遗憾。声明指出，法院独立公平审判案件，不受干预，没有任何改变。这些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政治及法律环境变化正对司法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涉及国际司法人员的角色及其独立性方面。随着更多外籍法官的辞任，香港司法界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果47人被判有罪，难道基本法都违反国安法？在上周初选47人案宣判，其中16名被告不认罪，而其中有14人被裁定有罪。法庭指控他们以非法手段试图颠覆政权，违反了国安法。香港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陈文敏对此提出质疑，他表示，在47人案中，被告只是按照基本法行事，如果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若按照法庭的逻辑，是不是连基本法亦违反了国安法？2020年香港民主派举行初选，承诺一旦进入立法会，将以否决财政预算案的方式迫使政府回应反对五大诉求。然而随着港版国安法在去年7月实施，参与初选的其中47人于隔年1月被控以非法手段试图颠覆国家政权。5月30日47人案国安法指定法官解释表示，颠覆国家政权中的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只要干扰、阻挠或破坏中央或香港政府依法行使职能，就属于颠覆罪行。关于非法手段，法庭认为并不一定涉及暴力或刑事犯罪，只要有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就属于非法。一般认为法庭的解释过于牵强。报道，据独立媒体报道，香港唯一一位名誉资深大律师、前港大法学院院长、现任客座教授陈文敏在一个节目中分析了47人案，指出立法会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地方，政党经常会否决某些法案以换取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妥协。例如过去某些政党表示，若不实行全民退保，就会否决预算案。按照法庭的逻辑，所有这些行为都可能视为滥用权力，并构成非法手段。民主的本质是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妥协。陈文敏指出，议会的讨价还价是民主议会司空见惯的做法，若被视为违法，相信将来议会可以做的事情不会是很多，甚至可能变成橡皮图章。基本法第50条定明，立法会若否决政府提出的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经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行政长官可以解散立法会。而第51条提供了行政长官取得临时短期拨款的途径，以确保政府继续运作。然而法庭的裁决指出，当选的民主派议员一旦否决预算案，就被视为严重干扰和阻挠政府，因此47人案的被告就被认定为颠覆国家政权。陈文敏认为法庭的观察存在严重漏洞，因为基本法第50条和第51条的设计已经预见到政府可以获得上一财政年度的临时拨款，不会阻碍政府运作， 他又指出，特首亦可根据《基本法》第五十条解散立法会。若市民不满该位特首，可以透过选票重选遭解散的立法会。换言之，就是要求特首下台。他强调，这些做法是民主社会选民行使选票的权利。若到了这一步，凸显政府已经失去选民信任。因此，他不了解为何47人的做法构成颠覆国家政权，是不是连基本法亦违反了国安法？他说，本来基本法设计是行政和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如果基本法的设计太震撼，倒不如将议员否定预算案的权利亦取消。大陆游客消费再降级，露宿香港成新风潮。近年来，大陆游客兴起了以特种兵方式穷游香港的潮流。他们选择夜晚不住酒店，而是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或户外坐到天光。近日，这种穷游方式再次升级，不少内地网民开始体验露宿香港，在桥底或码头过夜。这个现象让香港网民大感惊讶，直呼原来夏宝龙提出的香港无处不旅游竟成为无处不露宿。疫情后，大陆游客的消费水平显著下降，从过去一掷千金入住豪华酒店和购买奢侈品，到早前的特种兵旅游，即在麦当劳、网吧或临时避暑中心过夜，以节省住宿费用。如今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成露宿街头。目前有香港网民发现小红书上出现大量倡导离香港流浪街头、晚上睡公园的帖子，甚至有内地游客分享怎样在香港当七日流浪汉的经验。一位内地男青年分享了他的经历时表示，他从深圳福田出发，只身来港旅游，进行了两日一夜的行程，总花费仅约200元人民币。他抵港之后，先后游览了尖沙咀、油麻地和中环等地，吃了两餐麦当劳，分别花费32元和23元，还有一餐是朋友请客。为了节省住宿费，他以 46.7 元网购了一个睡袋，在香港桥底过了一夜，并称对此体验赞不绝口。从社交平台照片来看，他露宿的地点应该是港岛东区的一个桥底，和启德邮轮码头隔海相望，风景优美。除此之外，他的其他消费包括手机上网流量卡20元，自带四樽水花费8元，公安办理签注花费15元。交通费方面，他搭高铁从福田到九龙花费68元，但从积分兑换后实际花费是0元。回程时搭港铁到罗湖花费38元，整个行程总计消费约200元。这种露宿香港的旅行方式似乎引起了不少的风潮。近日有报道指，不少大陆游客赶潮流，集体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外露宿，至少有20多人。据香港媒体记者调查，有码头报档员工表示，最近几日目睹有20多人露宿码头，他们通常拖住行李，看起来是内地人，睡到早上七八点才离开。记者推测，这些人可能是为了抢购附近海港城一家连锁玩具店推出的毛绒玩具挂饰。但有香港网民反驳，露宿就是露宿，不应该找借口。对于大量大陆游客来港露宿，不少香港网民表示不满。有人表示，如果想体验流浪汉，不用来香港，在自家门口就能体验，如果来做乞衣就不要来了。甚至有人讽刺说，夏宝龙提出的香港无处不旅游竟然成为无处不露宿，免费露宿18区，处处是酒店，香港的酒店宾馆迟早要关门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露宿未必合法。康文署表示，露宿是复杂且敏感的社会问题， 涉及多个政策局和部门的工作范畴。不少市民投诉露宿者在公园引起卫生和治安问题，而一些团体则要求不要驱赶露宿者及清理其物品。康文署会平衡社会上的不同意见，一旦露宿者造成环境卫生问题或堵塞通道，将对其进行检控并逐出场地。如在非法地点扎营过夜，可能触犯郊野公园条例，违例者可被罚10,000港元及监禁1年。罗琦重申香港玩完观点，特区政府不点名反驳。摩根史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琦 Stephen Roche 近日再度访港，他在专访中重申香港玩完的观点，认为一国两制在2019年后已变得更有中国特色，香港的改变空间越来越少。特区政府在6月5日发表声明反驳罗琦的言论，强调他的观点忽略了香港的优势和良好发展势头，与数据和事实不符。今年2月罗琦在英国金融时报责问，题为 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 我痛苦地承认香港已玩完，指出香港的命运受本地政治、中国经济及中美关系三大因素影响，且三者都难以处理。他在接受明报专访时表示，香港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连结日益紧密，改变的空间越来越少，因此他仍维持玩完的观点。他认为自2019年以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定义已变，虽然不代表没有两种制度，但更具中国特色。罗琦表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符合中国利益，但北京难以不控制香港。他强调2019年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对香港定是中国对香港的规管。他建议北京列出香港一国两制与中国制度不同的特征，如法治、资本自由流通等，向外界表明坚持香港与中国的差异。特区政府声明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和功能定位，纵然外围环境复杂，但国家与香港的经济增长稳健上扬，港股市值和香港资产管理规模均相等于香港生产总值的10至11倍，反映大量资金和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稳定发展和亮丽前景的信心。 CECC 致信 Google 要求恢复上架，愿明光归香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与该委员会的主席、俄勒冈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 Jeff Merkley 在6月5日向 Google 行政总裁桑达尔·皮查伊 Sundar Pichai 和 YouTube 行政总裁里尔·莫汉 Neil Mohan 发出了一封信，督请他们在 YouTube 平台上为香港用户恢复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 Glory to Hong Kong。 CECC 主席的信中呼吁 Google 披露是否计划对香港法院的禁令提出上诉，认为该裁决违反了 Google 公司承诺维护的国际人权原则。信中指出，由于该禁令没有要求实施全面禁令，并容许在学术和新闻工作等活动中使用该歌曲，所以 Google 和 YouTube 阻止香港网民浏览令中列出的32个视频似乎超出了要求。CECC 认为此举剥夺了学者、记者和其他人进行合法活动的能力。 CECC 主席的信还敦促 Google 和 YouTube 的行政总裁采取行动，限制对香港新闻和信息自由流动的负面影响，并确保公共透明度报告能有力地记录和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或香港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根据对法律要求的解释，删除香港的线上内容，以及为公司主动删除的任何内容。港府财赤持续，公务员加薪引争议。香港薪酬研究调查组早前提交的2024年薪酬趋势调查报告显示，高、中、低级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 4.01%、4.32% 和 5.47%。 6月4日行政会议通过高中低级公务员一律加薪 3%， 并追溯至今年4月1日生效。然而此举引起部分媒体和公众的质疑，认为政府应考虑当前的财务状况，不应该加薪，甚至应减薪。香港公务及司法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例咨询委员会联合秘书处提交的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期间，参与调查的公司平均薪酬调整幅度为低层 5.47%、中层 4.32% 和高层 4.01%。根据这个结果，特首和行政会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3%。 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表示，尽管政府预算本年度仍面临赤字，但预计经济会进一步增长。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在全面考虑经济状况、生活费用上升、政治财政状况及公务员士气等因素后，提出了 3% 的加薪方案。这个建议将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然而公务员工会对加薪幅度表示失望。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表示，或一加薪 3% 未能反映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实际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基层公务员的人手短缺问题在过去两年里越加严重，导致工作量增加。他认为此次加薪幅度不足以提高士气，并且低层公务员薪酬竞争力不足以吸引新人才。公务员工会对加薪幅度表示失望。另一方面，亦有反对声音认为公务员不应在财政赤字时期加薪。明报早前发表社论指出，公务员加薪需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薪酬趋势、经济状况、物价变动和政府财政状况。特区政府作为全港最大雇主，近十年来持续增加公务员编制，薪酬开支已超过900亿元。鉴于政府连续四年录得财赤，上年度财赤超过1000亿元，预计需到2027至2028年年度才可以恢复盈余。政府应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包括公务员薪酬。社评强调，入不敷支的情况下，减薪和裁员是必要之举。在2000年，首届特区政府曾削减公务员编制并减薪，这个措施有助于公共财政回复健康。现时政府财政再陷困境，应考虑所有可能的节流措施。根据公务员事务局网站，截至2023年12月31日，香港公务员实际人数为172000多人。2022年至2023年度公务员薪酬及相关开支总额为1491亿元。占政府经营开支 21.61%。 尽管政府决定加薪，但争议不断。85岁长洲福核王郭卓坚涉诈骗罪被捕。有长洲福核王之称的郭卓坚在6月6日因涉嫌诈骗罪被捕，并被控骗取公屋及综援等福利。目前他已获准保释候审。 郭卓坚多年来超过30次对政府决策提出司法复核，引起网民质疑，此次逮捕是否是港府秋后算账？香港警方表示，经过深入调查，6月6日在长洲拘捕了一名85岁本地男子郭卓坚，他被指在2013年至2022年期间，透过虚假陈述及提供虚假资料，隐瞒个人收入及资产，骗取政府资助和社会福利，包括公屋、长者生活津贴、综援及法律援助。公开资料显示，郭卓坚生于1940年，今年85岁。他是香港民主党成员，持有台湾护照及英国护照。其父亲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军官，他在台湾大学获得法律学位，返港后曾任职司法机构。1989年北京学运爆发，他亲自前往声援，后被软禁一年才回到香港。港英政府因此给他居英权，并建议他离开香港，但他决心留港。自1996年起，他搬进香港离岛长洲，享受退休生活，并致力于司法复核。他多年来超过30次对政府决策提出司法复核，涵盖公众利益事件。2022年，他就香港政府废除免针纸的做法入禀高等法院，并获判胜诉。虽然大多数复核案均被驳回，但郭卓坚所提呈的司法复核案对法律业界、学术界和社会有重大影响，被视为标志性案例。对于这次的被捕，不少网民质疑政府是秋后算账，认为此举反映了政府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多个驻港总领事馆换六四专页美领馆再点立足。在港府被谈六四的背景下，西方民主国家的驻港总领事馆积极表达立场。美国和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在六四35周年当天，在其社交媒体专页上更换了相关的封面照片。在6月4日晚上，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已在其社交平台专页上置顶了一张烛光图片，该图以黑色底色为背景，配上一支白色蜡烛在燃烧，截至下午已有近2000个赞。好多人以烛光图案作为回应，其中一人留言开玩笑地说，中国香港的警察而家嚟揾你啦。还有人留言指出，国安公署仲唔赶快冲进领事馆找暴美底。同样在当日中午，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亦在其社交媒体专页上更换了六四相关封面照片。这张照片以暗黑色为背景，一名人士手持住亮起灯光的手提电话，并以罗马数字64写在上面。该贴文已经分享了超过100次，当中很多港人留言表示永不原谅、永不忘记，亦有人指出大英祖国始终站在自由和正义的一边。澳洲和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亦发布了相应的照片和声明。澳洲外长黄英贤在声明中提到，国际社会一直在记忆35年前的悲剧，并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打压集会和言论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六四贴文，表达对和平集会权利的支持。虽然香港特区政府经常指责外国势力干预，但暂时还未见他对这些行动发表谴责和声明。34岁男子涉暴动囚5年，提上诉被驳回， 在2019年李大为城期间，油麻地发生警民冲突，超过200人被捕，全部被指控暴动，案件被分拆成多宗进行审理。其中一宗案件牵涉一名34岁男子，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男子不满于定罪和刑罚，因此提出上诉申请，但在6月5日在高等法院的处理中遭即日驳回。上诉庭法官彭伟昌指出，男子案发时是当晚的的士司机，在接载完乘客后遇上堵路，最合理的做法他应该是掉头离开，然而男子却选择放下客人后戴上防毒面具前往餐厅购买晚餐，途中被警察制服。法官质疑男子戴上防毒面具的行为，并表示对男子的陈述感到荒谬，因此即日拒绝了他的上诉申请，并表示将在3个月内颁发书面判词。该案的上诉申请人为李思朗，他于去年2月经审讯后被判罪成，判处5年有期徒刑。法庭透露，被告曾试图申请法律援助，但被法援署以成功机会不大为理由拒绝，因此他自行提出了定罪和判刑的上诉。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原审法官张杰仪拒绝接纳他的陈述，他认为原审不应否定他戴上防毒面具是为了避免吸入气体的解释，并认为法庭不应对他作出不利推论，同时他亦认为控方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暴动。根据报道，案发时陈是当时的士司机，他在上海街与碧街交界放下客人之后，戴上防毒面具步行往弥敦道的麦当劳买晚餐。他解释称，有的士司机曾遭示威者私了，因此为避免冲突方便工作，习惯穿黑衫黑裤，而护手则是因为在驾驶货车送货时穿上，为了保护手套。而护爪因为在驾驶货车送货时穿上，为了保护手爪而戴上，而并不是为了示威。然而原审法官张杰仪认为陈的行为不合理，因为他冒着被误认为示威者的风险，并戴着防毒面罩、护眼镜和护爪等装备。对于陈的供述，处理上诉申请的法官彭伟昌表示，在案发时的油尖旺一带发生了混乱，陈作为的士司机遇上示威者堵路，客人下车后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立刻离开，但陈却选择了不同的行动。他质疑戴上防毒面具并且前往餐厅的举动，并认为陈的说辞相当荒谬，因此拒绝了他的上诉申请。至于刑期方面，法官表示根据案情，原审对陈的判刑并没有问题，因此亦拒绝了判刑上诉申请。陈朗星采访遭警方无理警告，记协发声明谴责损害新闻自由，要求解释。6月4日晚上，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及 Channel C 多媒体制作主任陈朗星在铜锣湾进行采访时，遭警方指控冲击警方防线，并遭到警告。根据记者协会的声明，当天晚上近8:30，陈朗星在铜锣湾金伯利广场外进行采访，一名警司邀请他进入警方防线，但之后总督察向他发出至少两次口头警告，指控他破坏秩序，冲击警方防线，并要求他立即离开。陈朗星最终自行离开防线，摄影师 Mark Plogin 亦被警方带走，并在数小时后才被释放。在警方的扩音器中可以听到警方指责陈朗星冲击警方防线的声音，并要求他离开。陈朗星则表达无奈，并在警告下退到橙底封锁线外。记者协会表示，警方多次在六四当日阻碍新闻工作者的采访，并没有合理理由地警告、拘捕或带走他们，严重损害了新闻自由，要求警方针对事件作出解释。 陈朗星在社交平台宣布他将不会参加下一届记者协会的执委会选举，亦不会竞逐连任主席一职。他表示这个是无奈地下船。他透露收到了一些消息，表示如果他继续留任，将会受到进一步的针对、攻击和批评。港警逮捕三名涉嫌违反国歌条例的足球迷。香港警方表示，在6月6日晚上，香港大球场举行了一场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预选赛。在比赛前播放中国国歌时，三名香港球迷被拘捕，他们转身背对球场或未站立，涉嫌违反国歌条例。据港媒报道，警员在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约35分时，登上主场港队球迷区，凭影片和照片辨认出三名身穿红衫的球迷，并将他们带走。在过去，香港的足球迷经常在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播放时发出嘘声，以示对政治的不满。然而，自从香港发生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后，政府于2020年禁止了这种行为，作为更广泛的镇压措施之一。香港警方表示，6日晚在跑马地东苑道一个球场维持秩序时，发现有人在奏唱国歌时表现出侮辱国歌的行为。三名被捕者全程背向球场或未站立。经调查后，逮捕了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根据香港警方表示，被捕的三人年龄介于18岁至31岁之间，其中31岁姓成的男子未站立，18岁刘姓中大男学生和30岁姓梁的女子转身背向球场，因此涉嫌侮辱国歌。该案已由香港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三人全获保释候查，将于下月初向警方报到。一旦罪成，他们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和罚款50,000港元。自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运动以来，反中情绪不断高涨，在国际足球赛事等场合，人们在播放《义勇军进行曲》时发出嘘声，这个促使北京和港府加快了国歌条例立法。香港国歌条例在2020年6月12日生效，去年的7月在东京奥运会上，剑击港队代表张家朗夺得花剑个人赛金牌时，有人在直播颁奖典礼时高举港英旗，事后被捕，成为首宗国歌条例的定罪案件。伦敦中国大使馆外数百人悼念六四，海外港人无惧白色恐怖。在六四天安门惨剧35周年之际，英国多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很多个活动是由移民当地的香港人组织，抗议中共政府，表达他们对六四事件的记忆不会被遗忘。伦敦的集会由亲历1989年民主运动的学生代表邵康举办，旨在让年轻一代了解当年的历史。约300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共大使馆外抗议，集会由曾与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邵刚主办，他在发言中解释了一张标示六四死难者地点的地图。他指出，六四惨剧不仅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亦不仅仅是一夜之间的惨剧，而是在北京不同地点持续了72小时的大屠杀。他强调1989年的民主运动参与者不仅仅是学生，还有工人、农民、记者和党政机关人士等，并且有来自中国400多个城市的不同族群参加抗议。这种规模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中共非常担心这样的抗议会持续下去，他们不希望年轻一代知道历史上的真相。中国人是有尊严的，他们希望争取民主，而不是好像中共所说中国人只关心温饱，这个完全是错误。集会中又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为纪念亲人罹难35周年的悼文，指出他们一直坚持的三项诉求是真相、赔偿和问责。他们表示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年有一位六四受难者齐志勇因长期病痛离世，以及一位受难者贾福全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悼文中提到35年来我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很多当年失去孩子的父母已经离开人世，他们是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的。如果政府有诚意将这件惨案摆上议事日程，这样对尚在人世的父母们是最大的安慰。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后，参加集会的人数相比以往有所减少，更多的示威者戴上了口罩或其他掩饰面部的物品。有参加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感到现场有可疑的人拍摄示威者的面容。